这里是生人勿近。最近刚看完了《风再起时》这部电影，又被梁朝伟和郭富城的演技折服了。后来突然想起来啊，咱们好像有日子没有再做咱们香港的都市传说了，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讲一讲这儿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由春点为您带来的《生人勿近》，我是咱们的都市传说叙述员黄黄。之前啊，我就一直跟大家说，别看香港那个地方不大啊，但是基本上坐一站公交车就有一站的都市传说。原因呢，也是这个地方之前比较复杂，好在97年之后回归了，相对来说呢，香港也越来越好。咱们的听众里呢，也有很多的香港春卷，包括咱们八群十群的管理员童童，并且之前我很多的都市传说呢，也都从他那儿得到了一些考证。今天呢，这则故事里啊，包含两个，但是他们之间呢，有一点这个父与子的关系。事情全部围绕的都是打麻将。其实这块可以说一句什么啊，挺有意思。所有人啊，都会搞这种谐音梗也好，或者说是这种暗喻，我觉得很好玩。说当时在香港啊，比如说我们四个人凑在一起打麻将，每一个人都出一张西。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规矩啊，如果在北京麻将里第一次每个人都出了同样的牌，这个叫收庄，当时庄家呢就得给人钱。香港也有类似的规则，如果每个人啊都打出一张西风，这就不好了。为什么呢？他们取的谐音啊叫归西。归西什么意思各位都明白，就去死嘛。另外呢，这还是四个人打的，就叫四人归西。如果这个时候第一个打出西的人再打出一张一筒的牌，我们北京啊，或者我们有时候打麻将管叫大脸啊，这个圆色的那个大饼叫一筒归西，也就是说这四个人啊彻彻底底都得去世。这样的传说呢，我记得香港啊有一部挺老的电影也有类似的桥段，当时看起来呢觉得挺瘆人的，有点像死神来了那意思，相当于呢我们每个人打个西就是报告呢。我想起三体里喊的那句我脱水，我觉得意思差不多。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故事呢，就是著名的香港茶餐厅灵异事件。说是在80年代的新界有这么一家茶餐厅叫潮涌记，就是一家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小小那种茶餐厅了。咱们如果看过星爷的电影呢，就很像那个龙凤茶楼的意思，那会儿人家就已经有外卖的服务了。当时这家茶餐厅呢收到了一个订单，送到的地点呢是喜秀小区的 C 座。小哥拿起当时的饭，有这个西红柿鸡蛋盖饭啊，炒河粉啊，猪脚饭啊，为什么是这三个啊，因为都是我爱吃的，拿着就去了。到了地儿之后呢就敲人门，说这个饭到了啊，麻烦取一二餐。里面呢也没说话，悄悄的把门打开，递出了一张100块钱。小哥一看人家是不是挺忙的或者害羞，就把饭放到了门口，接过钱之后就说饭给您放门口了，您想着拿。他呢就走了，当然人家用的是粤语啊，我是实在不会说，而且我也怕说了大家笑话我，咱实在没人老行人家这个模仿能力。晚上打烊之后呢，老板就开始看今天的这个流水，跟着点钱对账，点着点着就发现啊，这里好像有一张钱看着有点别扭，一抻出来里头啊这个头像不对，怎么呢？是玉皇大帝。当时有点急了，说好小子啊，跟我玩这个暗度陈仓移花接木，唬谁呢？你真当我瞎呀？赶紧就把这小弟啊给叫回来了，说怎么意思呀？不想干了是吧？咱为了100块钱可犯不上。说老板您什么意思呀？说你看你今天接了一单是吧，这个炒牛河鸡西盖饭和这个猪脚饭是吧，这钱怎么回事啊？说就接了100块钱啊，人家还挺大方，都没让我找。说你看看是这张100吗？小哥拿过来一看啊，傻眼了，说老板我是吧，我不可能干这事儿，我也犯不上，我得在您这打工啊，叽里咕噜一顿解释。老板说呀，我觉得你应该不是这样的人，这次呢这钱我先给你补上，如果下次你再搞这样的事儿，我都不把你开除，直接送到阿 Sir 那。小哥慌了，说不能这么搞啊，说咱这个身正不怕影子歪，我说我接了就肯定是这样，我不可能办这件事儿。 当时跟老板撕不起来了，并且呢甩100块钱说，哎，爱干了不干了，老子不伺候了，就走了。你走没事啊，人家老板的生意还得进行，对吧？第二天呢又接到一个电话啊，说要一份鸡西啊、猪脚饭和炒牛河，麻烦送到呢喜秀小区的 C 座。当时一看到这地址呢，这老板啊想起来了，这不昨天那小子糊弄我那单吗，今儿我送去，哎，我看看有没有这事儿，我拿事实打你的脸，我不信一个订外卖的人啊居然敢拿冥币糊弄我。这次人家啊直接把100块钱呢都塞到门缝那露出一半。那会儿的人呢也都比较诚信，没有人说拿了钱直接跑了，可能100块钱对于人来说呢也没多大的钱。老板呢把饭放到门口，拿走了钱，敲了一下门，说您好啊，您的这个外卖到了，给您放门口了，我就走了。老板当时呢还把这个钱呢直接就塞到了自己的钱包里，毕竟这买卖是自己的嘛。到了晚上之后呢，打开钱包一看，得，我相信各位春卷也猜到了，怎么回事呢？这钱呀又成冥币了。当时他很不爽啊，说这怎么可能呢，这个钱是我亲自接的，难不成他们会变魔术玩了一个障眼法吗？老板当时很生气啊，直接报警了，在这个喜秀小区啊 C 座某某户，这帮人拿冥币给我付钱，当时我还认不出来。警察一听这个，那好说呀，有人捣乱，那太棒了，我这给你抓去。阿瑟咚咚咚就敲门，就喊里面人，可是里面啊根本没有人作答。阿瑟就很生气啊，说怎么着我们现在不好使了，破门而入，咣的一下把门撞开了。进到屋子里以后发现啊有4个人在那躺着，而且屋子里啊很难闻。他们经过勘察之后发现这个旁边呢生着这么一炉炭火，并且呢所有的窗户也都关着。他们一摸这人，干了，人都没气儿了。反应过来有可能啊是因为一氧化碳中毒。这块可以解释一下，大家知道香港的地理位置，这个地儿犯得着烧炭火吗？在那个年代啊，80年代的时候，新界那边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很冷的，最低气温也能到达0度。它又不像咱们北方有这个集体供暖，烧炉子烧暖气，所以当时呢有的人家就会生一点炭火。出现这样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呢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时阿瑟们呢就把这4具尸体啊送到了尸检部门。可是尸检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根据法医的推算，他们的死亡时间至少已经超过了7天，可是从胃里翻出的食物却发现这应该就是1天前的，并且当时啊就和那个小哥点的那个鸡西盖饭呀、炒牛河呀、猪脚饭什么的对上了。这件事儿一下就传开了，这怎么可能呢？已经死去的人他们又是怎么吃的这个饭呢？听说这件事儿啊，当时就被各大报纸所报道啊，闹得沸沸扬扬，说闹鬼了，有这么4具尸体啊居然还能吃饭。这个时候很多的老百姓也说了，说哟，这里怎么可能死人呢，我每天晚上啊都能听见他们在那儿打麻将的声音，虽然没人喊牌，但是能听见这哗啦哗啦哗啦推牌的声音。一传十，十传百啊，大家就越来越害怕。这件事儿呢也就成为了当时香港流传的一则非常可怕的都市传说。但不过后来经过细心的网友发现啊，这个事儿呢其实是假的。怎么呢？首先潮涌记这个茶餐厅就没找到，当然了以前也没有什么收录系统，不像现在啊咱们有什么这个某众点评、某团、某饿了么，是吧，就是这些什么外卖平台。而且这种小饭馆呢可能它的寿命也没那么长，所以当时有人说啊，你查不到餐厅很正常嘛。后来又有人说了，哎，你们当时不说是有媒体的报道吗？翻出了80年代很多的报纸啊，也都没有人说报道过这件事。那咱们看看啊，这喜秀小区是什么时候建的吧。查了半天也发现哪有这小区啊，根本就没有。最后经过抽丝剥茧，大家发现这只不过呢是在天涯上有一个叫百花街表哥的人创作的一篇文章而已。名字的标题就叫香港之茶餐厅灵异事件。但不过如此啊，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很相信这样的都市传说。那其实这里啊有一个重要的核心点，就是打麻将。那这个事儿它又是哪来的灵感呢？或者说这话吧，当然我采访不到人家原作者啊。搜了搜相关的词条之后发现啊，原来这件事儿啊有一个前身的故事，那就是著名的香港 弥敦道452号大麻将灵异事件。那这个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们娓娓道来。弥敦道的位置呢，在香港的九龙半岛。当时在这个452号的位置啊，现在是中华书局，它的前身呢是一个旧式的那种老楼。由于香港需要发展嘛，开发商呢就想把这地儿拆了。咱们都知道啊，这时候一定会出来什么样的人呢？钉子户。这栋楼呢，有这么一位叫华叔的越南华侨。当时这座楼呢，仅剩了二楼和四楼的人。这个华叔呢，一直跟开发商也没谈拢，就说你给的钱太少，我不可能搬走，就这么一直在这待着。但是华叔啊，这岁数比较大，他就委托自己的闺女，就说啊，你没事啊，帮我盯着点，我现在岁数大了。万一这帮开发商呢趁着我不注意啊开始搞拆迁活动，我一点辙没有。你年轻人啊，你帮我盯着点好不好？闺女一想，毕竟也是自家买卖嘛，那就去做呗。这种守着一个地儿待着肯定要找个事儿干。比如有的人喜欢刷剧啊，有的人喜欢聊天啊，有的人可能看看书啊等等。他闺女最爱干的事儿呢就是今天的主题了，打麻将。但不过可惜啊，可能是因为他收租挣的钱太多，所以在牌局上呢经常输钱。但是这一天哎邪了。可能就是那话啊，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怎么呢？华叔今天的闺女啊，这个手气极佳。平时呢怎么都胡不了的牌，今天咔咔各种胡。啊，什么海底捞月大四喜吧，十三幺吧，清一色一条龙等等。很高兴。可是在他开始自己算钱的时候就发现不对了。说我明明赢了这么多，我这钱怎么越来越少啊？他就很生气。就跟他另外三个牌友说，你们是不是偷偷抽我钱了？啊，不可能啊，我犯得上吗？咱们经常打，打这么久了，我们是那人吗？毕竟呢，捉贼得捉赃，你也没看你朋友真的把手伸到您这个抽屉去拿钱，那怎么办？接着玩呗，毕竟长夜漫漫，这也没事儿干。这一会儿打着打着又出现新事儿了，有的人多抓牌了，有的人少拿牌了，还有的人啊，犯第一错误玩炸胡。这华叔女儿很烦啊，很生气，说如果你们觉得今天输我钱了没事儿，我之前还天天输你们呢，干嘛呀？咱就不能好好玩吗？那三个人也挺生气，说我们至于吗？我们现在输钱了，我们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跟你不满吧？那我们这样输的不更多了吗？这几个人呢就撕不起来了。正在这没完没了说的时候呢，发现他这个牌桌啊，这个牌又动起来了，就听见了哗啦啦啦的声。他们一回头发现有四只手从桌面底下就好像长出来一样，正在那儿洗牌抓牌码牌呢。当时华叔的女儿就给警察打电话了，说出事了，我们这儿闹鬼了，赶紧来看看吧。警察呢也是很快就来了，进门之后呢发现这四只手啊还真的就在这牌桌上跟着搓呢，还有人从抽里拿钱呢。警察也慌了，遇到这样事儿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楼底的群众呢反倒聚得越来越多，说怎么警察来了不解决问题呢？那这样的情况又是怎么让大家知道的呢？原来是第二天的报纸上详细说明的，说这个弥敦道452号啊闹灵异事件了，四个人打牌多出四只手来，相当于有六个人在打啊，警察手足无措。哎呦，这一下啊，整个九龙半岛的人乃至全香港的人都慌了，说怎么还能出现这样的事儿呢？怎么回事呢？不过事情发生的三天之后，让整件事情出现了新的转机。在另一张报纸上记录啊，根本就没有什么闹鬼事件，这只不过是开发商自己的一言之词。因为时间是发生在1950几年，那会儿的媒体不像现在啊，非常的严格，非常的正规，是有人审核的。而以前呢，为了博取大家能多买一张报纸，就开始胡写，并且他们当时啊勾搭了开发商，或者说是开发商找到了他们。那由于这座旧楼一直没有办法拆迁，这华叔的钱谈不拢，所以他们就弄出这么一事儿啊，吓唬那些其他的租户，心说你们不是租华叔的房子吗？哎，我吓死你们，你们赶紧跑了，他没辙了，他没有钱挣了，也自然就走了嘛。当天晚上华叔女儿确实报警了，但报的并不是有鬼，而是说冲进来一帮人差点就把他们打了。这件事儿呢也就变成了所谓的虚假事件。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问一句各位，你们又是怎么看的？当然我觉得没什么毛病，因为前两年咱们都知道拆迁的时候呢，开发商干出各种事儿也不是不可能，毕竟盖楼挣钱嘛。 当然最近也有这个苗头啊，不过这个恶意强拆肯定是不行了。现在的拆迁手法那都损透了，老航之前有个哥们儿都干这个，比如啊，您正跟家待着呢，这人敲您家门直接进去，他也不跟你说话，就在你们家那儿坐着，这还算好点的。还有那更狠的，上您床直接就拉屎，就是属于真跟郭老师说的那个，拿砖头跟拿屎价钱不一样，他这么去恶心你。所以说那会儿开发商为了拆迁啊，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这则都市传说啊，打麻将啊，这个多出几只手啊，或者后来衍生的什么一统归西啊，茶餐厅啊，倒反倒被大家口耳相传了。还是应了我们那话啊，都市传说一定不是凭空捏造，一定有一点点背后的东西。您说好玩也行，说可怕也行。但不过说到这儿呢，想说一句旁的，就是打麻将这个事儿啊，平时我们聚会啊都会搞一搞。有人说什么小赌怡情，我记得《武林外传》里李大嘴他妈也说过这话，只要沾一点赌都不好，毕竟黄赌毒这三样啊，沾一样都挺可怕的。所以咱们以后啊可以再搞一些其他的这个娱乐活动，好吧。那行，那关于今天香港这个打麻将相关的都市传说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还有什么想听的，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春点，里面啊任门都有，没听清楚的呢记得看一下咱们的这个文字简介。我是都市传说叙述员黄黄，感谢您今天各位的收听，咱们下周见，拜拜。